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空中神学院里，今天新约导论第41课，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讲罗马书，会谈到人与罪。信徒因信称义，脱离罪的权柄，得以活存。朋友，成圣的秘诀你知道吗？来，让我们听老师讲罗马书。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罗马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罗马书告诉我们，福音就是你的义的显明。感谢你在上一课里告诉我们人对你的义的需要，求你在这一刻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获得你的义。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罗马书在前三章讲了福音的核心是彰显神的义，然后保罗证明了人都亏缺了神的义，都需要神的义。然而律法不是人可以得到神的义的途径。从3章21节口气一转，开始正面的告诉人什么是人得到神的义的途径。这是手册上所分的罗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即从1章18节到5章21节的下一半。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这一部分的总结。保罗在第三章末带出了因信称义得救恩的道理，这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而白白赐给我们的。称义就是在法律上被宣告为无罪，因为罪的刑罚已由基督担当或负清，并且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在人信靠基督之时，基督的义便已加给了他，即记在他的账上或份上。在第四章，保罗以亚伯拉罕这个圣经里典型的例子，说明人只能凭信心得救。亚伯拉罕是所有真信之人的父，是神赐予那属灵恩典及救恩之应许的人。他因信得救是在受割礼之前，不是凭行为，不是凭个人功绩，不是凭宗教传统或家族遗传。人可能得救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对神的信心。保罗在第五章总结论据，说明亚当的罪怎样招致神的定罪和审判，即一切世人在肉体里和灵里的死亡。相反，基督的死却赎清了一切信他之人的罪，使他们得以称义。罗马书这个教育部分的内容包括神为义，即神是正义的、公义的、正确的和对的，人是不义的，罪使人在神面前被定罪，使人与神隔绝。基督的死替人的罪付上赎价，使不义的人得称为义。人只能借着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才能得救。神拯救所有信靠基督的人，即赦免他们的罪，称他们为义。人得救不能凭为善即做好人，或行善即做好事，也不能凭遗传即血统或传统，也不能凭个人功绩或成就，也不能凭好行为或遵守律法。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如果说在3章20节以前的口气是消极的话，那么从3章21节开始，罗马书的口气一转成为正面的和积极的。21和22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律法和先知可以为证，是因为在 旧约圣经里面处处可以找到对人类的救世主以色列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预表和期待。从创世纪3:15开始，预言要有一位女人的后裔伤魔鬼的头，而魔鬼要伤他的脚跟，就开始了人类对于他的救主的期待。常有人说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出来的，不仅晚于犹太教，甚至还晚于佛教、儒教和印度教。有什么权利自称是唯一的真理？我们的回答是，基督教是神赐给人的唯一的也是最古老的宗教。神先赐给亚当对神的信仰，然后在人类堕落之后又赐给他们对人类救主的预言，就是那创世纪3:15所预言将来要降临的那位女人的后裔，就是从童女降生的耶稣基督。所以从本质上讲，原本的犹太教就是基督教，现今的基督教就是真正的犹太教，而现今的犹太教则是在耶稣基督之后按犹太拉比的解释看旧约圣经的一种法利赛人的宗教。因此现在形式的拉比的犹太教是晚于原先的合乎旧约圣经的犹太教，也就是基督教的。至于人造的宗教，第一个是从撒旦启示给夏娃的以人为神的宗教，以后又出现了各样拜人造的假神的宗教，他们都晚于神给亚当启示的一神论，那是基督教的根基。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也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因此有充分的权利自称是唯一的真理。旧约里从亚当到赛特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大卫，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救世主将要诞生的家谱。摩西律法里通过他的安息条例包括节期条例预言了弥赛亚将要在地上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的事工。在诗篇32:1-2，诗人大卫期待着人类的罪只有当神主动的来遮盖的时候才可能被完全免除，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预言了人类的救主将为我们担当忧患，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9转述神的恢复以色列的70个7的计划的时候，预言了弥赛亚将要降临的时间是从公元前60年到公元40年之间的这一个世纪。而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2:4说的一人必因信得生，告诉了我们人怎样可以借着这位救主得救，乃是凭着信心。因此保罗所说的但如今并不是说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后才有在律法以外显明的神的义，而是说神一贯就启示的然而是隐含的如今已经被显明了。虽然约珥书2神提到了神将在末世使用他的圣灵来成就他的拯救事工，在耶利米书31和以西结书36都各自预言了承受新约的人将得到罪的赦免和圣灵的内住。在约拿书里面似乎隐含着犹太人不信而外邦人会信，但是外邦人将会因着信耶稣基督的圣功而得到圣灵内住，从而成为神的国的一部分，与犹太人当中并不再有隔绝，这是一个旧约的奥秘。而在新约里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向使徒及教会显明，3:23-26解释了神的义如何在律法以外显明，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世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神造人时所希望人所拥有的，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人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恩典与怜悯是相关的而不同的，怜悯是不给人所应得的对罪的刑罚，而恩典是给人所 不配得的上好的礼物。基督徒所得到的神的恩典，就是被白白的称义。白白的这个词，其希腊原文在约翰福音15章25节被翻译作无故的，就是说神赦免我们的罪是没有缘故的，不是因着我们的好，也不是因着我们遵守了律法，而只是神自己乐意这样做。称义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马太福音12章37节说，因为要凭着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着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称义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定为义，是在法律上的一个判决，不可以有任何对罪的刑罚用在这个人身上。这是称义这个词在新约里的主要的含义，也是在罗马书当中的含义。然而这个词还有第二个意思，是在马太福音11章19节看和本小字的翻译，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是。所以称义这个词的第二个意思是显为是，是通过行为证明其声称的正确。这是称义这个词在新约里的次要的含义，也是在雅各书当中的含义。在罗马书3章24节，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就是基督徒完全出于神的主权的乐意而被神在法律上宣布为无罪，从此不再会受到对罪的刑罚，就是死。然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人的信心，神这样做就变成了任意而行的独裁专制。25-26节解释了为何不是如此，是因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是平息神对罪的愤怒的祭物。因为耶稣是唯一的全神全人，唯有耶稣是一个一生没有犯过任何罪的完美的人，所以唯有耶稣是一个没有必要死的人。然而神却让他去为别人的罪而死，使得他成为挽回神对人类罪的愤怒的完美的祭物。因着人对基督的救赎的信，也就是接受基督的救赎包括赎偿我们个人的罪，这使得神赦免我们这些罪人不再是违背他的圣洁和公义。又因为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神的造物，所以神让耶稣基督替人受死不是一个不仁不义的专制行为，而是一个既仁且义的爱的表现。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和人借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乃是最完美的对神的义的彰显。神通过让基督替人受死彰显了神的义，基督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替人受死彰显了他的义，而信耶稣的人因他们的罪被耶稣赎清，因此就被神称为义。27-28节告诉我们，因着人的称义不是因着行律法，而是因着信，所以人没有任何可以夸口之处。若人还可以有任何夸口之处，也就是说还会有骄傲，也就是说还会有罪，那么神赦免人的罪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正因着得救唯一的道路是凭着信心，所以罪得赦免的人不再有任何可以夸口之处，因此也就除去了产生罪的种子。若是人可以凭着行律法称义，那么不仅继续留下了产生罪的种子，而且也把神局限为只是犹太人的神。29-30节告诉我们，神是只有一个，神不光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神既使人因信称义，就包含不光是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也包含未受割礼的外邦人。31节，保罗期待着有人会提出问题，说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回答是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因为耶稣基督成为完美的祭物，就是因着他完全遵守了律法，而信基督的人得到他的义，也就是完全遵守律法的义。保罗以后在13章10节还会申明爱就完全了律法。在接下来的第4章，保罗针对他期待犹太人基督徒会立即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因信称义的教义如何应用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因为在保罗时代的犹太人是以亚伯拉罕作为凭行为称义的典型，因此保罗就使用亚伯拉罕作为因信称义的第一个范例。4章的1-3节说，亚伯拉罕 是因行为称义的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经上说的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来自创世纪15章6节。那时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神向亚伯兰应许说，他将有一个出于他亲生的儿子，并且他的后裔将多到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数不过来。亚伯兰信了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亚伯兰信了以后，神才正式与亚伯兰立约，也就是万国借之得福的亚伯拉罕之约。保罗在罗马书4章4至5节解释说，若是称义靠着行为，那么就像做工的得工价一样，就不算恩典，因为那是该得的。恩典必须是一个不配得的礼物，白白给的，不算工价的。只有因信称义才算是得恩典。在6到8节，保罗引用诗人大卫在诗篇32篇的话，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说明大卫王也期待着，人若能被神称义，是在行为以外，是被神不算为有罪。在9到12节，保罗把矛头指向一个犹太人骄傲的根源，就是割礼。保罗指出，亚伯拉罕因信被称为义，大约是在他85岁的时候，而他受割礼是在他99岁的时候。若从犹太人的观点来讲，亚伯拉罕被称义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外邦人。既然亚伯拉罕可以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而称义，那么其他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也一样可以因信而称义。在13到15节，保罗把矛头指向犹太人骄傲的另一个根源，就是律法。保罗指出，亚伯拉罕称义是在律法被赐下之前400多年，所以显然亚伯拉罕称义不是因着遵行律法，乃是因着信神的应许，就是神将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后裔，并且从他将要产生万国将要因之得福的那一个后裔。亚伯拉罕既信了这个应许，就等于信了在他以后2000年的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替人赎罪的圣功。如果人要可以凭着律法称义，那么应许和信就都归于虚空。律法不仅不能让人称义，反而律法会惹动神的愤怒，因为哪里有了律法，哪里人的过犯就被显明。16到17节，保罗把矛头指向第三个犹太人骄傲的根源，就是唯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指出，亚伯拉罕有两类的后裔，一类是肉体的后裔，一类是属灵的后裔，而且只有属灵的后裔才得到神通过亚伯拉罕所赐的应许。人被称义是本乎信，也属乎恩。这与保罗在下一封书信以弗所书里面称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完全一致的。神的应许不光是要归给那些属乎律法的，即犹太人里面的基督徒，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是未曾拥有律法的，但是信耶稣的外邦人。所谓亚伯拉罕的信，就是信神是从无变有的神，即创造世间万物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尤其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凡是这样信的外邦人都效法了亚伯拉罕的信，也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在这个意义上，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18到25节解释了在何种意义上亚伯拉罕信了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因为亚伯拉罕在生以撒的时候已经有100岁，他的妻子有90岁，从生理的繁殖的角度来讲，他们已经形同死人。然而他们因着信从神得到了后裔以撒，就等于是信神是能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当亚伯拉罕受试炼，愿意顺服神的话把以撒献上的时候，更是印证了他信神是能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因此亚伯拉罕的对神的信仰和我们信基督的人对神的信仰是完全相同的，尽管一个是在基督之前，一个是在基督之后。所以22到25节告诉我们，如此信神的人被神算为义，不光是针对亚伯拉罕的，也是针对我们今天所有因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而被神称为义的人的。五章的一至十一节讲了因信称义的人所得到的福气和反应。五章一节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与神相合说明以前是与神为敌，以前我们是属于撒旦的国度，是属于罪的奴仆，是属于神的敌人。然而如今却因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五章二节说，我们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说明我们不光与神和好，而且还借着神白给的恩典得以进入与神相交的地位。就好像以斯帖确信他的君王因着爱会向他伸出金杖来一样，不仅律法不能再向我们宣战，而且如今我们还可以自由地来到神的宝座前，因为我们是站在恩典中，而不是站在律法中。五章二节还讲，我们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如果说与神和好解决了我们过去的问题，与神相交解决了我们现在的问题，那么对神的盼望则解决了我们将来的问题。基督徒盼望着基督的再来，期待着神的最后的审判。然而其中我们没有可惧怕的，反倒盼望在那时将得到复活的荣耀之身，并且与三位一体的神永远在爱中同在。在五章的三到五节，保罗给出了因为因信称义而产生的基督徒的品格。因为得到这三样的福气，与神相合、与神相交和荣耀的盼望，所以基督徒的反应是一种从内心发出的平安与喜乐。基督徒的平安与喜乐与世人的快乐不同，因为快乐是与环境相关的，而平安与喜乐却与环境无关。即使是在患难之中，基督徒虽然可能会有哀痛，但是救恩的喜乐却永远不会丢失。保罗给出了一个系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已经通过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信、望、爱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因为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所以在患难中可以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也就是证明我们的品格，而老练生盼望。成熟的基督徒不再贪恋这个世界，而是盼望着有一日可以与神完全同在。因此患难所做的就像是一个打肠的机器那样，除去我们这些骨子外面的糠糜，而留下我们纯净的内涵，就好像描写基督徒成长过程的八福那样，前四福是生命的属灵成分的增长，而后四福则是生命的属世成分的减少。保罗在第五节说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是针对当时犹太人认为人只有在最后的审判时，神评价过人的行为之后，才可以确知神是否使我们称义。我们的盼望不是基于行为，而是基于信，是基于信靠神的爱的真实和忠信。这是圣灵今日在我们心里向我们做见证的。在六到八节，保罗继续解释神的爱是如何向我们显明的。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义人与人人的区别是针对在一世纪已经出现的诺斯底派，区别旧约的公义的神和新约的仁爱的神，似乎公义的不如仁爱的。保罗说有人或者肯为对他们好的人而死，但是很少听见有人单单因为人的义而替他们死。然而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还是软弱的罪人和他的敌人，因此没有什么爱比基督替我们这些罪人死更伟大的了。九到十节继续解释为何基督徒的盼望不致羞愧。基督徒借着信靠基督的死，罪被赦免，得以免去神的愤怒，因此与神和好，更会因信靠基督的活而必在末世得救。这里的得救是指身体复活，得以与神永远同在。因此十一节说，我们既然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就应该以 神为乐，回答了第三节所说的为何基督徒的品格是一种无论环境的欢喜的盼望、喜乐与平安。既然神给我们的三样福气，与神和好，在恩典中站立和荣耀的盼望，解决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问题，因此我们的信心和盼望也就使我们的爱心和喜乐有了恰当和稳固的地位。接下来在5章12到21节，保罗讲了人之所以可以因信称义的原理。12到14节讲罪如何因着亚当一个人的过犯而入了世界。12节说，因着亚当一个人犯了罪，就把罪带入了世界，同时也把死带入了世界。因为神是圣洁的，不可能与罪同住，所以神与人之间因人的罪必须有分离，而与神的分离就是第一样的死，即属灵的死。而为了彰显神的公义，让人在经验上认识到死的可怕，即罪的后果，同时其实也是为了彰显神的慈爱，让人不永远活在属灵永死的状态中，人因此就有了身体的死。从亚当以后的众人都会死，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既有继承而来的罪性，又有自己行出的罪行。如果我们阅读创世纪5章的家谱，就会发现无论这些人类的祖先活到多长的岁数，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而如果你阅读创世纪11章的家谱，就会发现人类的寿命从原来的将近1000岁急剧减少到只有1/10。死亡不光成为人类生命的不可避免的现实，而且还在人类生活中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利。在12到13节，针对一些犹太基督徒会提出的问题，没有律法之前如何会有罪？神以什么标准来判断罪？保罗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意思是说，虽然违背律法是罪的一般定义，但是罪的概念其实比这更宽，违背神的命令自然也是犯罪，而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罪从他就开始，做违背神的品格的事，想违背神的品格的事也是犯罪。从亚当以后的人显然在这个意义上也犯了罪，只是在律法赐下之前没有凭律法来判人有罪。人的死也不是因着自己的罪行被判，而是因着他们是生与必死之人亚当，他们的罪账里记载着亚当的罪。所以可以说，从亚当到摩西，神要教人的概念是死；从摩西到基督，神要教人的概念是罪；从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降临，神要教人的概念是恩；而基督降临之后，神要教人的就是生。这样从死到罪到恩到生，神完成了他创造人和教育人的完全过程。14节最后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以后要来之人就是指基督，又称第二亚当或最后的亚当。亚当因一人的罪而给全人类带来了毁灭，而耶稣则因着一人的义给全人类带来了新生。可以说亚当是人类的旧种族的首脑，而基督将是一个新人类的新种族的首脑。从肉体上说，一切的人都是生于亚当，就连夏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因他是从亚当所造，因此亚当是我们的种族的首脑。亚当一人所为影响到从他而生的一切的人。与人类不同，天使不是一个种族，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是生于另一个，都是个别的被造的，个别的犯了罪，个别的被审判。而人类却是生于亚当的一个种族，因此人类的罪与审判既有集体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人类不是因着自己的罪行而有肉体的死，若非如此，那么还没有犯罪行的婴儿就不会死了。人类的肉体的死是来自于人类种族的首脑亚当的罪行，记在每个人的罪账里，罪账引来肉体的死。亚当的罪行不光使他自己的罪账里记为有罪，而且也在他里面凝结了一种罪性， 就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倾向于犯罪的可能性。生于亚当的人生来就在罪帐里既为有罪，因此会有肉体的死，而且还从亚当继承了罪性，因此导致永恒的死。若在遇到额外添加的律法，罪性就被律法激活，当人知道什么是不该做的时候，就越发想要做什么事，因此罪性就成为罪行。而罪行不光使罪帐里罪上加罪，使人得到罪的公价，即身体的死，是无可推诿，而且罪行还直接导致属灵的死，即个人的灵魂与神的失去交通。常有怀疑者问，神因着亚当一人的罪而审判全人类，是否公平？回答是，不仅公平，而且更好。公平是因着人都生于亚当，更好是因为若因着一人的罪审判全世界，也就可以因着一人的义而赦免全世界。15-17节就是证明神通过那最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所赐下的，远远超过那原先的亚当所失去的。15节比较亚当的过犯与基督的恩赐，说过犯不如恩赐。亚当一人的过犯导致众人失去肉体的生命，而耶稣基督的恩赐不光是带回身体复活的应许，而且还带来属灵的生命和丰盛的生命，把神的恩典加倍的临到众人。16节比较亚当过犯的后果与基督的恩赐的效果，虽然亚当的过犯和基督的恩赐都有因一人而影响到多人的效果，但亚当的过犯只是使多人被定罪，而基督的恩赐则使多人从个人多样的过犯而被称义。因此不光是在质量上称义胜过被定罪，就是在数量上基督的恩赐影响也大过亚当的过犯，因他不光影响到多人，还影响到其中每个人的许多过犯。17节比较两种作王，亚当因他的过犯失去了在地上的国度作王的权柄，并且使得死成为他自己和从他所生的众人的王。相比之下，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被神称义的人，不光除去了死在生命中作王的权柄，而且还获得了在一个属灵的全新的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权柄。亚当失去的是地上的国度，我们获得的是神的国度。亚当的作王是在神的主权范围内的托管，这个权力被撒旦夺去，因此撒旦今日作为世界的王，也只有权力在神的主权范围内托管，只做神允许的事。而我们获得的是与神同心同德的共管，有基督在我们的前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新得的国度和王权岂不远远胜过那旧的失去的国度和王权吗？因此18-19节保罗总结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过犯和悖逆指的是亚当违背神的明确的命令吃了禁果的作为，它使得从亚当而生的人类旧种族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定罪成为罪人。义行和顺从指的是耶稣基督虽是唯一无罪的人，然而却自愿为人类的罪被钉上十字架受死，它使得因信耶稣基督而被圣灵，也就是基督的灵在里面重生的人，成为一个人类的新种族，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种族的首脑。这一族的人在神面前被称义得生命，并且因着将来的罪性被除掉，从而不光被称为义，而且也成为义了。因此就像在神学的罪论里面，我们可以讲从亚当众人都得了罪帐和罪性，前者是从亚当分来，后者是从亚当继承而来。前者导致身体的死，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后者导致永恒的死，就是在永恒中灵魂体一起与神永远分离，两者都是称为原罪。而当有了律法，就会激发罪性成为罪行，也可称之为本罪，罪行就会导致属灵的死， 就是灵魂与神的分离，还没有犯过罪行的婴孩，因着有从亚当分来的罪障，所以可能经历肉体的死，因着有从亚当继承来的罪性，所以理应也受永恒的死，但是因还没有犯过罪行，所以还没有导致属灵的死。若是神在主权的怜悯中愿意赐他一个没有从亚当而来罪性的荣耀之身，那么他也就不必经受永恒的死。但是圣经无论在经文还是神学上都没有应许一切婴孩都上天堂或都下地狱，免得人利用他来杀因行恶。婴孩受死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悲剧，也是罪产生的最悲惨的后果。虽然我们可以盼望所有死去的婴孩都得救，但是神既没有应许也没有责任必须让所有的婴孩都得救，这完全是取决于神的个案的主权的怜悯。与以上的罪论相对应，我们可以提出一套义论，因着耶稣基督一人的义行，所有因信基督而从圣灵也就是基督的灵重生的人，因此也可以被称作从基督而生，也就形成了一个人类的新种族。我们因基督每人都得到一个义账和义性，义账是从耶稣基督的义分来，义性是从耶稣基督的灵而继承而来，这两者都可被称为原义。义账导致身体的复活，而义性导致永恒的生命。当义性被恩典激发而成为义行，又可称为本义，就导致与神的相交。最后在5章20至21节，保罗针对他期待一些人会提出的问题，即若没有律法人也可以被判有罪而尝到死亡，那么律法的功用到底何在呢？保罗的回答是，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衬托恩典，当律法把罪显明，恩典也就格外显多，这样接受恩典的人也就越发感恩，拒绝恩典的人也就越发无可推诿。而罪与恩典这个第二主题的反衬，是为了成就从死到生的这个第一主题的反衬。罪作王叫人死，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样神在他创造人和拯救人的这个宇宙的交响曲当中，运用律法与恩典相称的这个第二主题，烘托出并成就了把在罪中死的人带到在义中生的这个反衬的第一主题，成为神的永恒的成就以及得救的人的永远的颂赞。就像奇异恩典的最后一段歌词所说的，将来添加万年之后，如日光耀主前，永远不断赞神恩典，就像初信那天。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使徒保罗，通过这样简短的篇幅，向我们揭示了你创世和救人的用心良苦。感谢你借着律法凸显恩典，又借着恩典使我们从死到生。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完全不是因着我们个人的义和行为，而是完全因着你的主权的拣选和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愿我们得救的人都永远不忘你的圣洁、公义、仁爱和主权，也永远不忘颂赞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说到人，谈到罪，我们不能否认信徒中呢有两种不健康的现象。一是继续犯罪，然后呢去找人告解似的去悔过，可是仍然活在罪中。另外就是偶尔会犯罪，但呢常常活在罪疚感中。保罗呢将这些人的眼目转到依靠主以及圣灵的工作，他成圣的秘诀就是与主同在，与主同行。亲爱的朋友，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好好的加油，继续努力， 别忘了收听下一课《新约导论》第42课。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